成为诗论是在哪一页？265，还没有讲到谁烦恼。奇怪，我怎么以为我们已经讲到谁烦恼？好，那可见还在这个根本烦恼的后面。是的，我们上次说到的这十个烦恼是属于哪一戒？那个部分应该已经说的，我看看，还没有。这个265页啊，第四行开始是讲这个十个烦恼是属于哪一戒。这个称啊，为在欲，于通三界，身在下地，未离下染，上帝烦恼不现在前。现在他是讲称哦，只有在欲界里头才有。那么这个根本烦恼啊，我想你们都拿到了那个我们影印的那几张，影印的那几张里面有那个见到位所要断的烦恼，还有呢修到位所要断的烦恼。是这样，那如果做一些比较，不知道你们自己可以看不看得出来有什么特别。借我一份好不好？那一份借我一下，没关系。那么当然有一章啊是比较粗浅的，这粗浅的就是提到这个迷离惑啊、迷失惑或者具生起分别起，但是我们主要要看的是有一章叫做见惑呢，一样又分这个欲界啊、色界、无色界，就是见到位啊所要断的烦恼，是这样。那这一些啊在具色论就讲的比较详细。那现在要重点是说呢，我们来看这十个烦恼。这个十个烦恼呢，我们先看这个见惑下面这个欲界啊。然后欲界的当时在见到位的时候啊，观这四圣地，那么就观这个苦地啊、极地啊，然后他这个刮胡里面呢、刮胡里面就是他的烦恼。我们以这个苦地做例子啊，这里有贪嗔痴慢疑、身边邪，应该是邪见，还有见取，还有戒禁取。所以这十个根本烦恼都在这个部分，是这样的。那其实我现在真的要讲的重点是说呢，那个比方说这个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啊，在苦地下面有这十个，然后极地就除掉了这十个里面要拿掉的三个，灭地也是一样，道地啊只拿掉两个，就还有八个，点点点点。我真的要讲的重点是说的，同样是贪嗔痴点点点的啊，那他有属于见到所要断的，但是如果你再去看那个另外一章第三呢，我这里有写一二三呢，修到位所要断的烦恼，这个贪嗔痴慢，我现在重点就是说，同样是贪跟嗔痴慢啊点点，就是它也有属于见到位所要断的，也有属于修到位所要断的，这一点是比较特别的，是这样的啊，不是比较特别的。那实际上呢，就是他这么写啊，我是觉得他这个写有点奇怪啊，因为好，那回头现在看这个地方啊，他说这个嗔啊只有在欲界里面有，所以以这个见到位的时候啊，在色界里面呢，见到位都嗔都要拿掉，嗔不在这个色界里面，也不在无色界里面，这是见到位的时候是要断的。那么修到位也是一样，修到位里头了色界跟无色界这里头没有嗔这一项，没有嗔这一项，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呢？第四行最下面身在下地，未离下染， 上帝烦恼不现在前。那这一点呢比较特别，我们上次可能有稍微说到，身在下地以我们做例子就好了，我们现在是身在欲界，那实际上我们现前能够经验到的烦恼啊，其实都是欲界里头的烦恼。我们现前呢没有禅定的话，我们根本连所谓的色界跟无色界里头的烦恼我们根本也没有，我们根本也不会有经验到。那就是这个意思，身在下地还没有脱离开欲界的，这欲下就是指欲界啊的这些杂染的的话，根本啊这个上帝烦恼根本不现在前，是这样的。那要得彼地根本定者，彼地烦恼容现前。这句话也表面上看 也有点奇怪，当然这是指这个我们知道三界九地啊，色界有四个地，无色界也有四个地，每一个地呢要得到的修行啊，要成就的他那个地的禅定，然后呢那一个地所具备的烦恼才允许有，就是才允许他现前，是这样的。那但是不是一定要有，不是一定会有，如果是圣人了，那他就要看他已经断除了多少了，不是升到哪一个地呢，那这个就算色界有四个地，不是升到那一地就一定会有那个地的烦恼。所以说龙现前呢，因为这个是如果是凡夫众生，那当然会就是世间道此是修禅定，那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圣人不是这样，圣人他有的是已经得了见道位，他已经有无漏的经验，然后他那一生的寿命结束后，他可能升到色界啊等等等等，那而且他会在那里继续修行用功，所以那个地方的烦恼那不一定是这样的。这里说龙现前啊，所以他这个龙就考虑的比较周到。再来呢，诸有漏道啊，虽不能服分别起惑及细的这个俱生。那我们这一里要很小心的看嘛，这里讲说分别起的烦恼，对于分别起的烦恼啊，有漏的道不能够去降服它。有漏道就是指这个禅定，主要指禅定。那一般以我们凡夫众生来讲，包括戒定慧啊，戒定慧以我们现在的状况，那个这个戒也是有漏的，这个时候的定也是有漏的，那这个时候的慧也是有漏的。但是因为这个慧啊，它就是当然它通于有漏无漏啊，主要是讲这个禅定的定这样的。但是以我们现前来说，我们修的文啊思啊乃至修文是修了，只要还没有见到之前呢，都还是有漏。那总之以禅定为主要啊，那虽然不能够降服分别起的惑，连分别起的这些烦恼，当然这里是在讲根本烦恼啊，也没有能力降服他们，而且连这个细的俱生的也不能降服，就是不能避免他们出现。那当然更不用讲，就是连出现都无法停止下来，更不用说是断，当然是不可能断的。但是倒数第四章，而能服除俱生的粗的惑啊，这一点也是很特别。对于俱生的这个烦恼啊，当然有六个烦恼才会属于俱生的，但是他们的粗的惑，好，粗的惑跟细的惑到底是怎么区别？那 这个出的祸啊，其实就属于修道位所要断的一部分。那然后再看下面那这一句，见次正得上根本地啊，这句话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有漏道啊，就是刚刚讲主要是禅定为主，结果它的结果就是一直这个慢慢的往上正得每一个地一个地一个地一个地往上的这个的地的禅定。那么这句话倒过来讲，我们要把这句话倒过来看，正得不管是初禅二禅三禅乃至这个色界的定哈，它真正的作用就是这一句话，拂除俱生的出祸，这是它的能力范围内，是这样的。那倒过来讲，刚刚讲细的这个俱生的烦恼，它没有能力断，连降伏都不能。那么分别起祸也不能。这个分别起祸了，我们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就说分别我执好了。分别我执呢，这属于分别起的祸，有漏道也没有办法降伏它的。实际上，也就是要有无漏道才能断跟降伏。总之，有漏道能降伏的，唯有俱生的出的祸。比方说贪、嗔、痴啊、慢，这些都是俱生的，这里头的出的部分。那禅定能够降伏，也不是断哦，也还不是断，但是能够降伏。能够降伏，降伏就是刚讲让它暂时不活动。所以呢，就是得禅定的人，就算他还只是凡夫啊，还是有他的作用，禅定还是有他的作用。而且他也可能表现出来，因为假设他的分别起的烦恼不严重啊，如果这个修行人他的分别起的烦恼不严重，当然那个细的俱生烦恼先不讲，就是这个粗的俱生烦恼他能降伏，就是不活动，那他很可能表现出真正是超越一般的，可是他可能也还是凡夫，因为他还是用有漏道的部分而已。好，再来第四倒数第二下面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彼但迷视，这个彼就是刚刚讲的俱生的粗的祸，俱生的出的祸呢，只是迷视。这个事就是我刚才讲，这是修道位相关的部分，也就是不没有迷那个理，理啊，理要在见道位的时候那个部分的。好，彼但迷视啊，依外门转。这个俱生的出的祸啊、哦，就是依外门转。外门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些境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或者加个法，这些境是这样的。然后呢，散乱出动，正障定故，所以他们的活动啊，当然是散乱的，也是出动的。然后这个状况主要是就是会障碍禅定。所以呢，在有一次我们可能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五上分劫，所谓的五上分劫啊，里头包括调举，包括调举，所以那个调举啊，就是这里讲的迷失，而且意外门转，而且是散乱出动的，是这样的。那不只是调举会障碍禅定，其他的就这里讲，只要是俱生的烦恼里面的粗躁的部分，都会障碍禅定。是这样，然后呢，得彼定矣，这是反面来说，得彼定矣啊，彼地分别还有俱生诸祸皆容现起。这句话也是很特别。刚刚讲这个一地一地的这些禅定啊，获得了之后啊，哎，在那一地的，在那一个地里头的分别的烦恼以及俱生的烦恼，都可能会现起。那。这句话是跟前面那个在下身在下地未离下栏，上帝烦恼不现前做对比，是这样。那我们再看呢，身在上地， 下地诸惑分别俱生，皆同现起。这句话里面呢，要注意那个生那个字。刚刚讲生在下地，这里讲生在上地，投生到色界或者无色界啊、哦，这样的有情众生，有一个现象很特别，就是下地诸惑分别俱生，皆融现起。这真的很特别，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想到这一点。比方说升到这个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呢、啊，那结果呢，他的这个下地的烦恼，就是欲界的这些烦恼，而且分别的，还有俱生的，竟然都可能啊、哦、可以现前，这很特别啊、可见。我们平常对色界天的这个天人啊，或者是无色界天人了解不够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其实还是可能会现前。当然这些惑啊，这个还是指根本烦恼而说的，不是指那个随烦恼说的，是指根本烦恼。根本烦恼里头的有俱生的部分，也有分别部分，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例子，他这里举一个例子，生第四定啊，中有中者，由棒解脱啊，生地狱故，竟然有这种状况啊，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他投生到第四定、第四禅里面也有好多个天，然后呢，他说中有中者，这个中有啊，中有一般我们一般讲的是中阴，但是这里不是我们色界那种，不是那种欲界那种中阴的。这种中阴，看这个句子意思是说呢，他要那个，就是这个怎么讲？其实是指他这一个寿命结束了，升到第四禅定里面的那些天了。但是呢，等到他寿命要结束的时候啊。就现起了这个中阴，姑且说中阴身好了哈，在中有的当中，在处在中有的这个阶段当中呢，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他并没有真正得解脱。那为什么他会发现呢？所有的中阴呢、哦，它有一个最特别的性质是说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那我们寿命结束。然后我们可能要去，不管是去欲界或者去色界或者去无色界，它那个中阴身的样子状态，不是你原来欲界这个状态，不是的，是那是什么状态呢？是你将要投身去的那个地方，将要投身去的那个地方的样子。假设你要投身到天道去，那你的中阴身是天道的众生的样子。就跟他们一样，不是跟你原来这个一样，不是的。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这个从第四禅的这些那么多天里面，要寿命要结束了，他要往下，或者到别的地方去，就现起的那个要去的那个地方的那种样子。那当然他会觉得怎么会有的，然后他这个叫由棒解脱啊。大致上大概是这个大概是外道，所以他们误以为第四禅乃至更高的禅定就是解脱啊，就是涅槃啊，结果竟然还有这个状况。因此他就是会想说原来是没有所谓解脱这样的，因为他误认原来是把自己的状态当作解脱嘛，结果现在呢离开了那个状态又出现中阴的状况，那他最直接的结论就是那原来那个情形不是解脱，那原来那个情形不是解脱，那就是没有解脱，就是由棒解脱。结果呢，他进来为了这个原因，就下来就升到地狱去了，是这个情形的。那么像继续讲了，生在上帝将生下死，就是这句话。他本来是在上帝嘛，不管是初禅、二禅、三禅，这色界都无色界都好，将要升到下面来的时候啊，起下论 生俱生爱过。当时他会升起这个下，当然是指下地，就是欲界。我们现在就用色界、无色界把它合在一起，跟欲界做对比，会升起这个欲界的润生。润生就是滋润这个再一次的投生，滋润再一次的在轮回当中投生，这个叫润生的这个俱生的爱，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如果从唯识学来讲，就是它的种子啊，这个时候产生的活动。那原来那个种子是在的，是在的，当然没有断，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样的种子发生它的作用，而主要是产生爱。俱生的，就刚刚讲那个十个根本烦恼里头啊，主要的就是这个贪。贪，有的时候是共通于爱啊，但是是，当然爱是比较具体的啊，贪范围比较大，然后这个是俱生的，俱生的烦恼，然后呢，是会有这个样子的状况。那现在说而言身上不起下者，以多分说，因为也有这样一种说法的，升到上帝啊，不会升起下地的烦恼。当然了、啊，他在他的寿命还没有结束之前，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平常确实不太会起，但是不是一定不会起，多半不会起。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都应该了解色界的天人跟无色界的天人啊，他们也是去到处去很多地方的。那么很简单来讲，就是说他们碰到各式各样的境，难道就不会生烦恼吗？或者说他们特别以色界来讲，色界的天人啊，他们可以圆他们的心，并不是说他们亲自来到欲界，不是啊，他们的心还是可以去圆欲界的那个种种的状况，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就做这个例子好了，我们人世间有这个很好吃的东西啊，等等等等，这个色界的天人也可以去，他的心可以去想这些东西，是这样的。那么好，那我就像我刚讲，他也可以去很多地方啊，那么他遇到这些境，就是心去圆这些东西的时候，照样会起，一样会起，多半不起，但是一样会起，就是看他是圆什么东西，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呢，我们看《阿含经》，比方说大梵天，那佛成道的时候，根据那个记载是本来是不想说法的，那么大梵天就来到人间。来请跟当然跟佛有对话，就请佛说法。所以其实他们要来人间，刚刚讲是他们不一定是真正来人间，就是光是心就可以去圆这个欲界的啊。当然也可以具体的就来到人间，大梵天其实常常来，是这样的啊。那所以我刚讲他们会不会起，如果来到人间，来到欲界，在人道遇到种种很多事情了，所以这里说呢，刚刚讲而言身上不起下者，宜多分说，或随转门，随转门就是只是方便说的，是根据一些特殊的状况而说的，真实的说还是会起，可以起，当然多半是不起的。好，再来下地烦恼一缘上帝、啊、这也是很特别的，下地烦恼一缘上帝。在成唯识论啊，一直到这里啊，我们讨论那个下地上帝啊的烦恼或者新说法的这种关联性比较少啊。我们因为从第八识啊、第七识来讲，讲到这里啊，讲的不多，也没有很清楚的交代很多细节，是这样。那这个地方有时候会这么提啊。 下地的烦恼就以我们欲界的烦恼来做例子，可以圆上帝。什么叫圆上帝？你们想想看，什么叫圆上帝？是上帝的什么东西？上帝的下地的烦恼，当然这是一个新说法，比方说刚讲的贪嗔痴慢等等。那么上帝的状况，其实如果是以禅定来讲呢，那么禅定的本身的这个内涵，或者是投身到了上帝的这些有情众生，他们的自己或者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嘛，就是这些东西。好，于且等说，欲界细贪，求上帝身，为上定故。就是这句话，很简单，就是我们刚讲，因为我们在欲界里面呢，我们有一种贪爱，那我们这个贪爱目前当然是属于欲界的，可是呢，他可以去了解说这个色界的禅定或者无色界的禅定呢，这里头有很殊胜微妙的境界，比方说刚讲这个初禅有。觉观喜乐一心呢、啊，这五个主要的成分，他可以去，由于知道这个五个成分是很殊胜的，所以他可以想要获得。就这里讲的欲界的细贪，这个贪呢、啊、属于欲界，也以我们来讲，就我们有这样的欲界的贪，但是呢，求上帝身，这个贪本身的内涵。的那个对象不是欲界的本身的内涵，它的内涵跟对象是色界或者无色界的那种生命或者禅定，以及禅定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殊胜的状况，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求升到上帝，所以升到上帝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他贪，也就是他的所缘，还有呢上定的禅定里头的殊胜的状况，他贪着他，也就是对那一些有的懒着，就是未上定故，是这个意思的。好，那即说嗔悔啊，正即灭道，亦因正即离欲地故。这句话也有点特别，就是嗔悔心呢、啊，可以去证悟，甚至这个嫉妒、灭地跟到底，这是很特别的。那这个有前面有一个地方有稍稍提到嗔悔的一些状况，那么，简单讲吧，就是我们欲界众生呢、啊，那么相对于那个已经证的灭地。道地的这些圣人们、哦、还有他们的功德，那么有嗔悔心的人呢，确实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或者根本自己也不想得到，或者甚至于举个例子来讲呢，我们用一个比较明白的例子来讲，这个《阿含经》有时候也会这么提，就是魔王，我们就魔王做例子，魔王的内心的这个嗔悔啊，他不是称为一般的东西，魔王的内心的称为不是去称为一般的东西，他称为什么呢？称为这个修行人里头的这一些灭地跟道地的功德。这个修行人如果他修禅地修得很好，那他是很嫉妒的，也很恨，因为就是刚讲这个灭地跟道地的功德会使得这个修行人啊脱离他的这个掌控的范围啊，就世界上多一个这种修行人，乃至将来多一个阿罗汉，乃至多一个佛，对魔王来说，那他可是恨得不得了，恨而且很害怕，就是这个意思。就我们就用他的以他来做例子，就很明显。所以这个魔王啊，常常都来到人间，想要破坏修行人。阿含经还有 那个长老记跟长老尼记里头很多这种故事。我可能也说过，这个魔王常常会变成人的样子。如果他是要去破坏女众的修行人，他多半就变成男众的样子。如果他去破坏男众，他就会多半变成女众的样子。然后这种修行人以前在印度多半就是在山里头啦、树林里头啦等等，通常就一个人。然后他就会跑去跟他讲话，讲什么话呢？有时候就是跟他讲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这么寂寞这么辛苦的那个讲那些话。然后当然这些真正修行的人倒过来会跟他说那种正面的。那有的时候这个魔王就看看他再怎么讲也没有用，就走掉了。也有这种情形的，就用这个做例子，很明显。那他一直就很明显的有这个情形，所以也应该一因正寂离欲地、当然这个灭地道地，不管是还在过程中或者得到究竟、那既然是这样子，更应该啊会去真悔、这一个离欲地。离欲地其实只是初禅以上、可以叫离欲地，但是也可以讲究竟的离欲。究竟的离欲当然就不只是禅定了、究竟的离欲当然是要阿罗汉的果位等等、这个范围可以大可以小。好，再来总缘诸行，指我所，还有呢断常慢证。总缘诸行当然就是总括的概括的呢，缘这一切的这些有为生灭的